弟兄姐妹们平安，父亲节快乐。那天有人说今天给父亲们献花呢，我现在没看到不过说的是西兰花不过 anyway、我们经常讲到大使命传福音，这个已经教会讲了，不要再讲了。而且呢，大家一般讲到大使命，就会想到马太福音的28章的18到20节，或者是想到使徒行传的1章的第8节，讲的是这个福音要传开去。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大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大家要理解这样一个事情，光是有大局还是不够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网球教练跟他的训练的网球运动员说，你只要把这个球打到你的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你就赢了，你觉得这个教练合不合格？不合格。或者说我自己，我在实验室，如果我跟每天学生就说，你只要能够把课题做完就可以毕业了，你猜猜还有没有学生会来我实验室？肯定没有，这句空话是不够的。或者我如果在教会只是笼笼统的告诉大家说，你们跟着耶稣就可以了，大家觉得这足够有帮助吗？不够。我讲这些当然不是说大局不重要，因为有正确的大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出发点错了，一切都错了，大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大局还不够，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一步一步的从现在走到永恒，从眼前走到目标。而且我们知道福音的道路是充满了挑战，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个平平坦坦的道路，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更加应当用心的学习每一步，不仅仅是从行动上学习，而且是心意上也要学习。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的回过头来还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不只是主耶稣这三个字，而是主耶稣基督。首先他自己就是福音，而且他自己在世上也身体力行的传福音，也教他的门徒们传福音。所以这些细节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都是讲了主耶稣教他门徒们传福音的这段过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第9章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仲明讲到，他讲到的题目是他看见，是说主耶稣看到庄稼多工人少，鼓励他的门徒们要出去传福音。然后这个传福音的开始是他差遣他的12个门徒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是他差遣。然后上一次仲明讲到的时候是第10章的当中，是他告诫，因为仲明上次用的题目是羊入狼群，所以是主耶稣他告诫门徒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基督如何鼓励门徒们在这样的危险中毫无惧怕抓住真理，所以是他鼓励。所以他看见到他差遣，到他从他差遣到他告诫，从告诫到鼓励。所以主耶稣是一步一步的很清楚很细心的在指教他的门徒们，盼望知道这些之后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因为今天的教导可以更好的理解在使徒行传当中开始的福音施工，更加也缅怀那些为着福音而舍身的先辈的事迹，以此来知道我们的教会可以毫无惧怕的在这个世上传讲全辈的福音。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分3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讲的是主耶稣他鼓励门徒们，因为他们所传讲的福音真理，因为他们敬畏天父，所以不要怕他们。第一，先解决害怕的这个问题。因为上一轮讲到羊入狼群，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所以大家想到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大家的心都是抓紧了的，所以他下一句话是跟他们讲，你们要放心。 我们要注意一下后面这段经文的文法，这个文法其实是很美的文法，是排比句，讲到掩盖的是隐藏的是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耳中所听到的，这是内容，用排比句讲的内容，然后又用排比句讲没有不露出来的，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你们看到这样的排比强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要看到的是这个内容，说掩盖的是隐藏的是暗中告诉你们的耳中所听到，这是什么内容呢？这个内容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写到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福音的内容不是玄虚的理论、华丽的辞藻、世上的美德或者是耀眼的光芒，而是耶稣是弥赛亚这一个朴实的真理。而且福音很多时候大家一想到福音，大家第一想法肯定都是想到十字架受难，是这样吧？我发现大家很多人一想到主耶稣就想到受难、复活、升天，这些没有错哦，还有将来再来，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要有福音书？四本福音书记载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生命，耶稣基督他与天父所拣选的门徒们同行同住，传讲真理，施行怜悯的医治，并展示他在世上那无罪的生命，这是福音书重要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直接就直奔受死而去了。所以我们要记住，耶稣的一切都是福音，我们目前学习的是耶稣他的生命和他的教导。然后这个内容知道之后呢，然后他就说没有不露出来的，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要在明处说出来，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讲的是什么呢？这是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写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真理就如同光照在黑暗当中一样的。当然虽然说黑暗不接受光，大家猜一猜，一间黑暗的房子里面，你如果点燃一根火柴会怎么样？它就亮起来了。所以从客观上，光是不会被黑暗所阻挡的，真理是也是不会被邪恶所阻挡的。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是不会被世上的逼迫所阻挡的。然后所以圣经里面呢，连接词很重要，所以这个主耶稣还是用了倒置句，也蛮有意思，他先说的所以不要怕他们，然后才说因为他用这个所以把前面的那些逼迫的事把它连起来，说你们听到那些逼迫可能会害怕，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是在后面，所以这个是关键，这是不要害怕的关键的关键，因为真理是不会被阻挡的。然后后面他又说了一遍，不要怕，不要怕他们。然后这次说的时候呢，他是用的是一个强烈对比的方法。强烈对比的话，他的意思是因为有天父看过我们，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就不会怕世上的逼迫。他这里做了一个比较，杀身体不能杀灵魂，跟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是说这些世上的迫害，而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是天父上帝的公义审判，这个是永恒的，这个是 terminal justice。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不要怕，其实是说的不是很精确的一个说法。我们的关键不是要不怕，无知者无畏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无知者无畏不是我们要学习的，而是我们要选择我们应该怕什么。然后主耶稣基督用夸张的手法讲了下面一段话，所以这段话的文法特别美，他是用麻雀数头发来讲这些门徒们的贵重。他用夸张的对比法告诉门徒们，天父珍惜他的每一个孩子， 远远大于每一个麻雀，甚至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如果父亲是这样爱他的孩子的话，孩子们那就不要惧怕。刚才那个柯永弟兄祷告也说过，我们父亲尚且爱我们的孩子，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他是有主权，又信实，又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如何不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呢？然后主耶稣结尾的时候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大家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啰嗦，好像是同一句话讲了两遍，好像是同一句话讲了两遍，正着讲了一遍，反着讲了一遍。但是我是做科研的，做科研的其实那句正话和反话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是说如果你这样必定有好事，如果你那样必定有坏事。他的意思是当中是没有一个灰色地带的，这个是要 cover 住的。否则别人说我如果信神就有好事，我不信神也许我可以混得过去，他的意思是不会混得过去，你要么就这样要么就那样，是没有任何可以含糊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认耶稣，而且是在人前认耶稣，我们就是认识天父，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天父的真理。所以整个这一段教我们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惧怕的终结。我们要学会比较，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会比较，身体与灵魂哪个重要，暂时与永恒哪个重要，世上的苦难与天父对儿女们细微入世的关爱哪个重要。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不是一个是居中的一个，我们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鼓励大家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看看我们的光景是如何的。请问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世上是终日惶惶，是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世人的逼迫，还是每天都敬畏我们慈爱的天父呢？而且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的生命和教训来让大家认识天父呢，还是我们自己头脑里想象出来的所谓的世上的平安，所谓的永生的门票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主耶稣基督鼓励门徒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来挑战世上的传统价值，得到真正的生命。下面的这34到39节是极其难的一段经文，因为讲呢，大家看呢，我希望大家起码读的时候，反正我准备的时候觉得心里甚难。看这段，开始说，不是要太平，要动刀兵，用刀兵，动刀兵，这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难道不是说是和平的君吗？大家记得吗？他不是给我们带来和平了吗？这个动刀兵是啥意思呢？他说的是不要叫地上太平，叫地上动刀兵。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挑战我们的传统价值。主耶稣基督来是要挑战我们的传统价值。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讲我们要 be conservative， 我自己也认为我是一个 conservative 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 conservative about what， 我们到底是传统，我们保守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混淆属世价值的传统价值跟属天价值的传统价值是不一样的。我真的是要挑战弟兄姐妹们，你们爱听不爱听我都要告诉你们，我们的 conservative 跟世上的 conservative 是完全不同的 conservative。 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当时最世上最 conservative 的人是谁，你们记不记得？ 是法利赛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他不是一个 conformer， 他没有遵守这个世上的传统价值，他没有去说我去跟那个现在的所谓的好人们来合作做这件事情。如果他那样做到，会顺利的多得多， by the way， 不是这样吗？但是就因为他的截然不同，法利赛人才会对耶稣这么的从不舒服到不高兴到无法容忍到极端仇恨到置于死地而后快，直到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们恨他到了极致，非要把他搞死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能够醒过来，盼望我们能够醒过来。主耶稣基督讲的 conservative 不是世上的 conservative， 他讲的 conservative 是属天的，符合天父心意的保守 conservative。 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主耶稣基督这里讲的动刀兵跟世界上那些为了自私的利益而彼此屠杀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也不是这个世上传统意义的 warrior 勇士。我们也经常喜欢说我们要为主耶稣征战，主耶稣征战。我希望大家讲为主耶稣征战，我们讲这个的时候脑子里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不是世上的征战。你要知道这圣经里很多的词语跟这世上的词语它是同一个词，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我就要离开这个教会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脑子是挂在地上的这些词的意义里面，怎么也拔不出来。所以我就讲的比较激烈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住。因为大家看看主耶稣基督的行动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动刀兵不是世上的意思。他在被捕的时候，彼得拔刀做了什么事情啊？砍掉了一个人的耳朵。主耶稣基督叫他把刀收起来，而且为那个人治好了耳朵。而且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虽然完全有权柄和能力叫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但他还是甘愿为罪人而死。所以这些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讲的动刀兵是属灵层面的征战，而不是人间的纠纷和屠杀。从历史上到今天，总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借以国家的名义，借用神的名来发动战争。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要站在主的真理，而不是站在人的血气当中，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上当。然后下一段更加冒犯人了，动刀兵就算了，还要把家里弄个底朝天，要叫人与父亲生疏。今天正好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父亲感受怎么样。女儿与母亲生疏，哎呦，然后媳妇与婆婆生疏，大家说这个不用学，我们都会，大家都会。Anyway， 啊，然后还用了很强的词，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这讲完之后大家说，哎呀，我们散了散了散了，这个怎么搞？所以我看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甚难，因为实在是，而且他就说 wait a second， 圣经里不是有教导吗？要孝敬父母，这个怎么跟这里好像是连起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因为神的心意它是贯通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熟悉圣经的，我们不会被这些简单的词语然后就搅扰我们的思想。所以这里说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把家庭关系搞得鸡犬不宁。而且我跟你们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就是鸡犬不宁。我不知道大家讲有没有哪一个家庭在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之前家里是风平浪静和睦相处的，有的话你告诉我，我跟你辩一辩，我不相信这是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不是主耶稣就是要我们把家庭搞得鸡犬不宁，而是要我们把原来靠人情维系的那个家庭关系完全打破，要把那个原来的完全打破。因为有很多，我有一个博士，我经常跟我说，我跟我太太从来不吵架。我说是因为你没有敢跟他商量事情，你试一试商量个事情马上就吵起来，你不吵是因为躲着，那不是真的和平。哦，还有打破什么关系，教会里还有经常有这个说法，等我孩子上大学了我就来教会。大家听说这个说法没有？这个就是属世的次序。在我看来，照主耶稣基督教导来看是很荒唐的事情，这样的门徒是极其荒唐的事情。荒唐的像什么呢？他们经常开玩笑说上海人 上海人喜欢打麻将，一边打麻将一边还说你要用功一点啊，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主耶稣基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主耶稣基督只是把这个关系要把它摆顺了，从天父的关系，天父圣子，然后门徒，然后关系，是这样下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正好是父亲节，我一直都是盼望我们的教会的家庭是一个顺服天父心意，有一个有序的家庭。首先父亲节正好要有一个敬畏神的父亲，父亲们责任重大，父亲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有敬畏神的父亲，然后有顺服敬畏神的父亲的母亲，一个顺服敬畏神的父亲的母亲，然后有顺服敬畏神的父母的儿女。所以父亲顺服神，母亲顺服神的父亲，儿女顺服神的父母，看到没有，是这样的一个次序。 Isn't that nice? Nice 吧，顺吧，舒畅啊，这样多好。顺便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们家儿子这个星期从这里星期四开车搬到洛杉矶去，今天在从阿伯克基往亚利桑那开车。他要去那边的话，他需要一辆车，因为他原来没有车，所以呢我太太就鼓励我把车送给他。我同意不同意啊？同意啊，我当然同意了，当然同意了，当然同意。大家以为我说不同意，当然同意了。同意完了之后呢，我刚才我给完他之后，我忽然想想不对，为什么呢？好像缺了点什么。我说要不这样吧，我是做研究的，我们要钱的时候我们要写什么呀？我们要经费申请。我说你给我写个 proposal 吧。哦，感谢神，我们儿子真的写了，拖拉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真的写，而且写的非常的比我想的要认真很多。他开始不是写的车，他说我很感恩，我生活在这个家庭，我知道你们为了我上大学，从小到大花了那么多钱，因为他当年出生的时候，我们2万块钱的那个研究生工资，10000就花在他身上了，还蛮厉害的，50%就出去了。说你们为了我从小到大是上大学，然后说我其实也不听话，给你们好多烦恼之类的。然后的话说，这次拿到这个车子，我知道这是你们给我的，就是很多的恩赐当中的一个。但是呢，我是非常感恩的，而且我知道我拿了这个车之后呢，你们将来到美国来，因为我们要回国了，你们到美国来的话，我就会开着车载你们，你们要去哪里就来找我就是了。我讲的这里不是说夸耀我的智慧，夸耀我儿子的顺服，因为我们家里是以前是打得天翻地覆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神把我们的关系理顺了，这些话你说也不敢说，对吧？然后我也通过这个机会，你们知道父亲对儿女还有一个父亲要 bless 你的儿女，知道这个吧？要祝福。然后我给了他我的祝福，我跟他说，其实在我们看来，你比爸爸妈妈其实已经顺服很多了，因为你在教会长大，所以在我们看来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儿子，我们也很愿意把车给你，你将来有什么困难我们也愿意帮助你，我们是一家人。有的时候我跟我的那个国内的亲戚啊，或者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聊起来，他们就会说有的说啊，你这个是美国的教育啊，或者有人就更加直接也说，你是好不近人情，你这个爸爸好不近人情啊。你们看呢？你们觉得这是美国的传统教育吗？ No， 美国的传统教育也不行。我儿子以前就跟我说过，他说我的美国同学开的是 BMW， 不一定的，不是美国的教育，因为这是神的教育。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也是如果没有神提醒呢，我车给他就忘记了，这些都是神的提醒，他真的是要把我们这个事情理顺了。就像我们给天父为什么要祷告，天父是愿意给我们恩赐的，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接受的不光是我们要的东西，更加得到的是天父慈爱的心意，那个是最美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祷告得到的时候，哇， 天父你太好了，这远比说我们拿到一个工作呢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要祷告。所以等于我也是培养孩子一个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慢慢的一起成长。所以鼓励大家，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父的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大家很容易误会的，那有人可能要说了，啊，等一等，你是不是说如果我的父母配偶或者儿女不信主，我就应该不理他们了？照这个来说，跟他们生疏啊，与他们为仇啊，嘿嘿，万万不可。就像保罗总是这么写，万万不可。你们，我们如果信主，家人还不信，比如我自己的父母还不信，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传福音吗？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应该给他们传福音啊，这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家人不信主，我们首先要自我反省，反省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在我身上看不出主耶稣基督的鲜活的生命，这个问题好不好？合理吧？应该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让大家感到 guilty 或者是对大家的一个指责，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指责自己。因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回答，有或者没有。我们先讲严重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悔过自新，我们要认真的学习，真心的悔改转向神，求圣灵感动我们，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全新的生命。有逻辑吧？没错吧？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没有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那就祷告悔改转向呗。这是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祷告神就会听的，这神一定会 honor 我们这样的祷告的。不用害怕，也不用像亚当夏娃躲起来，不需要的。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就祷告悔改。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管成熟度怎么样，有的是有新生命的呼吸了，我们就可以一面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继续成长，盼望我们的新生命更加明显，更加可以让家人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可以祷告求神来柔软我们家人的心。因为我们有生命，别人看不见，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我们自己不行，有的时候是他们的心没有软，也要祷告的，也不要一味的自责。所以大家也不要说这个人家里没有每个人都信主，这个人必定有问题，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格林多前书写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唯有神的呼唤才能柔软人的心，我们的人的说服是很有限的。这里我也有一个提醒，虽然这里面没有讲到，但是因为这里讲到的这些词啊，这里我就不妨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天天跟家人辩论。请问大家有没有给家里的人传福音，传到后来都吵起来的，有没有过？恐怕我爸有一段时间就跟我说，你是白痴，他已经受不了了。Yeah, 不过后来我就不跟他辩论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辩论是不行的。哥林多前书写道，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什么意思呢？属天的真理远远超过世上的智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主耶稣或者门徒们从来没有开过一个辩论会，没有吧？保罗在希腊也待过，希腊人可爱辩论，他也没跟他们开辩论会，就跟他们讲了一讲神的道理。因为神的真理在世人看为愚拙，我们要如果希望靠辩论让人放弃所谓的自我掌控权，因为人很难放下，真正的问题就是自我掌控权，对不对？你要靠辩论让人说你放弃自我，你听那个被钉死的耶稣的话，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说 no， 所以靠辩论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要辩论。那么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我们就做门徒，我们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不然的话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世上生命，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 得着生命。十字架的真理是讲不完的，从死入生的十字架是新生命的必经之路，没有进道也无法跳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得胜成圣的道路是简简单单一串，不可能的，一定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它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也不是一个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复杂的事情，也蛮简单的，就是在每一件无论大小的事情的面前，我们都在做一个选择。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一个选择，要么是跟从自己的想法，要么是跟从耶稣基督，黑白分明，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我们每一次的不顺服都是我们需要悔改学习转向神的机会，所以我们传福音就需要自己献上。我们不要在世上每天都做自己的事情，活得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然后有空的时候忽然要大发热心说我可以去给别人传个福音，这个根本不是传福音，跟福音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做神的门徒，我们作为神的门徒的生命就是传福音，不是说自己做一套然后嘴上去说一些，这是不行的。我警醒大家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现在假借主的名做事的人多得很，我盼望我们起码不要是这样，我们不能假借主的，我们要真正是主的门徒然后来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是赞美 adoration，悔改 confession， 然后感恩 thanksgiving， 然后最后才是代求 supplication。 我常常觉得我们 confession 这个环节很薄弱，薄弱在哪里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当时主的光照在我们，哎，不好意思，我们当中应该有一些人是做科研的吧。对，做科研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科研大部分都是失败，失败完了之后我们要坐下来想一件事情，英文叫 troubleshooting， 中文应该叫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先找到问题，如果问题不具体你们能解决吗？一旦我们把问题具体化的时候，一般我就很高兴了，因为你找具体的总有人知道怎么解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属灵的问题跟世上是有一个同样的共同点，就是我们要具体，我们要具体。他们是有时说一个先生跟一个太太道歉，他说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饶恕我。你们觉得这个道歉真心不真心啊？真心不真心啊？如果你们哪个用过的话，以后不要再用了，这个不行了，对吧？而是说我刚才跟你讲话的时候，语气非常的粗暴，用词非常的不礼貌，我冒犯你了，请你原谅我。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这个可以接受一点了，对，大家可以练起来。所以我们跟神的那个悔改更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你就说吧，神啊你饶恕我吧，我可能得罪你了，你饶恕我吧，这个怎么改得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可以悔改，比如说啊，我把我的儿女放在你的前面了，我只是照顾儿女的学业，不仅他们不来教会，我也不来教会，求你饶恕我。这个就比较具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就具体了，然后就有改变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放下自己，也很具体的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老我一点一点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世上属世的生命得到属天的生命，可以活出真正的福音。所以反过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坚持自己的想法，经常我们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坚持，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可以成年累月的，成十年成二十年的就转圈子，好像没什么变化一样的。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基督徒，20年之后讲的话跟以前还是一模一样的？我见过我自己，我也见过有一些人，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悔改必须是义无反顾的，不能是一个转圈子的一个悔改。 我们的属天的生命跟属世界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灰色地带的，我要么听神的，我们要么听自己的。我们的想法，哦，有的人还喜欢我们的想法加上一点点的耶稣基督，像做那个装饰一样的，像蛋糕做好了涂点奶油一样的。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奶油，我们不是蛋糕，我们是罪人。你把奶油涂在垃圾上会怎么样？你要不要？你吃吗？如果奶油涂在垃圾上你不吃的话，那就请不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想法嫁接在我们的想法的，好像就是主的想法。 No 这是没有灰色地带，是不是 me plus Jesus is only Jesus， 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嘿，那有人说了，你刚才说没有灰色地带，那我为什么长得好像一点点的长得不是很快啊？啊哈，长得不是很快，其实是黑白分明的，一步一步的在走，明白了没有？并长得慢，并不是灰色的，而是因为人总要一步一步的长嘛。你今天学会一个功课，走一个；明天学会以后走一个；后天学会走一个，不要回头。但是每一步都不是灰色的，大家同意不同意？虽然是渐进的，我们不是灰色的，虽然是渐进的，不是灰色，是绝对的。我们追随主耶稣是绝对的，所以一个是生和死。你们有没有见过半死不活的人？我没有见过，要么是活的，要么是死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挑战世上的传统价值，得到真正的生命。所以还有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去看网上的心灵鸡汤，好危险，很多讲着讲着我就很危险，因为他好像似是而非，但是他讲的不是神的真理，经常是鼓励我们要靠自己的勇气啊，自己的善行啊。我好害怕那些东西，也麻烦大家谨慎一点。所以让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是如何的。昨天给大家举个例子，昨天我们跟隔壁的一对邻居老夫妇一起吃冰淇淋，我们认识他们很多年，特别热心。他们是这个我们 neighborhood 里面最早，这30多年了，周围都换过一圈了，我们应该是最后一家换的，都走了，他们不走。然后呢，喜欢吃冰淇淋，就买了叫他们一起聊天。然后那个老先生跟我讲，他天天看了一个新闻，政治看了之后头晕脑花的。我跟他说，你要不要试一试，不要看，少看点新闻，多看点动物世界啊，历史频道，你就会 calm down 了。鼓励大家不光少看心灵鸡汤，少看点新闻。我不是叫大家变愚蠢了，少看点新闻，因为很多的新闻，你知道当年是新闻法后来被改掉了，当年的新闻法是说，你如果表达一个观点，你必须表达另一方面的观点才算是一个新闻，现在可不是这样的了，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而且只有一些所谓的叫 sound bites， 讲几个词，然后彼此就开始抹黑，然后叫一个是叫 evilize， 都说对方是恶魔。这个东西看多了恐怕对大家健康不好，因为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要么是追求主耶稣基督那种公义与怜悯完全契合的属天大爱，要么就是被世人所讲的狭隘的公义，或者是糊涂的溺爱，搞得我们自己偏执愤怒，或者是头晕眼花。这些事情是于事无补的。我们既然有天有福音，就不要活得跟世人一样。然后看看我们的家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如同圣经教导一般的教养呢，还是像网上的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叫狼爸虎妈，你们听说过没有？狼爸虎妈。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快乐教育？快乐，两个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孩子需要的是有公义、有慈爱的对他们的一个教导。当孩子有一个边界感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在世上左边啊、右边啊、这边啊、那边啊，什么狼爸虎妈呀，然后快乐教育，这些都是鬼话。我们既然有天父的话语，我们就要 follow 这些东西来活出。所以这些东西刚才虽然那些境界极难，其实解释出来没有那么难，我们只是不要 conform to this world， 不要追随这个世界。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就是这些东西的话， 不是用嘴讲的，这是盼望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同事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属天的生命，那种在属灵征战当中不断挣扎，不断挣扎，不断的活过来，不断的活过来的生命，这样他们就会询问我们，你为什么会这样，福音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追求我们所跟从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也想要有的鲜活的生命。然后第三点比较短一点，是鼓励主耶稣基督鼓励门徒们盼望那个连接到天上天父给我们的永恒的赏赐。是说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关系的连接？天父，我们怎么认识他？看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现在不在这里了，大家怎么认识主耶稣基督？看谁？看我们啊，是不是这样的？当时是门徒，现在是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连接。人如何认识天父，如何与天父和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约翰福音第一章写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从天上带到地上，让大家知道，然后把大家从地上带到天上。然后后面讲，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同样啊，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然后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得赏赐。所以这里赏赐是根据接待之人而对应的，你接待了谁就得到什么样的赏赐。所以我们给别人讲的时候，他们接待的是我们吗？他们接待的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吗？还是接待的是一个自己破产完全靠神的门徒呢？因为如果是前者，我们传的是自己的福音；如果是后者，门徒所彰显的荣耀是天父的荣耀。看到没有，是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待之人的话，我们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我们是自己破产完全靠神的基督徒。然后这里讲到无论何人，教会的门是敞开的，教会的门是敞开的，所有饥渴慕义的人都可以来，所有饥渴慕义的人都可以来。当然有的是有人你叫他他不来不要紧，你也不要硬拉，不着急，为他们祷告，但是门没有关，但是不要把他们拉来，那个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跟他们传讲福音，盼望他们的心可以软过来，饥渴慕义的时候门是敞开的，无论何人都可以来。然后因着门徒的名，门徒不是什么贵人，你想当年的门徒无非就是渔夫啊、税吏啊，还有干啥工作的？哦，还有一个政治特别热情的人叫那个 Zit 叫什么忘记了，不好意思，反正有一个政治特别热情的人。对，反正都是一些普通人，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所以我们作为门徒不是什么贵人，所以是小子。Little guy，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人，另一方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父的王子和公主，所以我们是有很重要的身份。然后呢，这个接待的时候没有说啊，大家有的说经常说 hospitality 就是大家一般都想的是坐在一起吃顿饭啊，这里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的，有的时候这里说一杯凉水就够了，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够了。当你人看到一个人在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在对他那个困难所需要的东西，有的时候一句安慰的话也就是一杯凉水。所以是这样，是很还蛮简单的，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接待，一个内心的一个尊重和关爱就够了。然后呢，主耶稣基督用了非常非常强的修辞，这里大家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他说实在告诉你们， 当主耶稣讲truly truly I tell you 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那你一定要记住。而且呢，后面他用了双重否定，说不能不得到赏赐，不能不。所以双重否定是极其强调的一个正面词，说你必定必定必定得到赏赐。所以当门徒们听到这些之后，本来是比如说世上要有那个各种逼迫，听到这么大的应许的时候，他们心情怎么样啊？怎么样？肯定振奋呐、啊，要出去传福音了。我盼望大家听到的时候也像这些门徒感觉一样的，我们是主耶稣说truly truly I tell you， 你是不可能不得到赏赐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福音的管道，还是信了主之后还是仅仅注重于自己的物质，注重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注重于自己的心灵平安呢？然后在别人接待我们的时候得到的是耶稣的救恩、天父的慈爱、永恒的应许呢，还是仅限于我们人间的友谊呢？我们自己每天是不是活在对这个永恒的赏赐的盼望当中呢？所以今天我们讲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讲了三点。第一点，主耶稣基督鼓励门徒们传讲福音，敬畏天父，不要怕世上的苦难。第二，主耶稣基督鼓励门徒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要挑战世上的传统价值，得到真正的生命。最后，主耶稣基督应许鼓励门徒们，他们要盼望从门徒到耶稣到天父这个属天的福分，要盼望从天父而来的永恒的赏赐。所以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今天的鼓励和他的这些方法的教导，都是指向他自己和天父，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真是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是能够跟随这个传福音的步骤，首先我们自己要与主同行，活在主的福音中，深刻的认识真理，真心的敬畏天父。其次，我们每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心意更新，来挑战世上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出死入生的活出真正的生命。最后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让人们看到我们就渴望得以与天父和好，愿意认识主耶稣基督，满心盼望能够得到天父的永恒的赏赐。愿一切荣耀归于主。